大家好，平安啊，
平安。
我上次来是半年前，所以时间很快啊。那我很高兴来到这边，今天这个交通还蛮顺畅的，所以来的稍微早一点。那我想我来这边第三次了哈，我大概这个今年的话，我知道我还会有另外是四次哈。那我想跟各位先讲一下，就是我前两次讲的都是主耶稣的亲自的教导，对不对？第一次是真葡萄树跟枝子啊，第二次是什么？如今是末世嘛，用的是马太福音的25章啊。那现在往前推也是22章啊，还是跟末世有关啊。那这都是耶稣亲自的教导啊，不是我说了哈。所以用比喻来讲的时候呢，里面都有一些窍门，如果说你不钻进去的话，你对比喻就会有一些看不懂听不就像这个马太福音13章嘛，这是比喻，对不对？里面他只耶稣自己只解释了2个比喻啊，还有其他的比喻他就没有亲自解释啊。如果说你有心要钻研的话，你就会去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管如何了哈，主耶稣在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信息最核心的信息就是天国，天国的福音啊。那保罗有讲过，任何一个人我用我的话讲出来啊，用任何一个人所传的福音，如果跟耶稣的福音不一样的话，那个人是可咒诅的。所以，我知道，因为我在教会很久，所以我发现这个福音有些地方已经偏掉了啊，所以有一些很廉价的福音，这个福音就很危险啊。所以我会尽量的在另外的下一次。继续下去的4次呢，我都还是会尽量的靠近主耶稣这方面的教导啊，不管是保罗的书信，或者是新约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个主题，希望是天国的福音啊，那对大家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对我自己也很大的帮助。我是找到这个题目呢，我也花了一段时间呢，所以我是准备了一些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我希望在40分钟里面可以跟各位分享啊，跟各位分享今天的信息。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再次带领孩子来到这个地方，求主你洁净孩子今天做你的器皿，主把你的话语能够讲得清楚明白，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意志行事都是因为你在我们心中运行，为了要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不是成就我们的旨意。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也恭恭敬敬交托仰望。主，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彼此造就，彼此学习，都能够借着你的话能够造就我们自己。主，我们也要尽管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传福音。我们今天的讲的天国的宴席，主，就是你所要我们去传扬的福音，因为这个宴席也是今天我们刚刚念的这个末世的这个羔羊的宴席，这个指向就是指到那个地方。主，我们今天都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放在你这些话语当中。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题目呢，天国的盛宴啊，当这个副标题是恩典的邀约跟预备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个邀约呢，神准备了一切啊，他准备了一切啊，我们不需要准备什么，可是里面有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要求。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我们要审查的地方，我们要反省的地方啊。所以我先把这个大概的这个意思呢，先跟大家分享。主耶稣用14节的经文啊，这14节的经文呢，其实就把救恩历史呢，用很简洁的方法讲了一遍啊。 他从头到到末日那个王出现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他要分辨啊，分辨真的跟假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也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说还有二十五章啊都讲过啊，都是他到最后要分辨啊，分辨那个绵羊跟山羊，分辨这个愚拙的跟聪明的这个女童，有没有这个东西都是同样的比喻啊，所以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些警醒，对我们有这个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要追求 perfect， 可是我们就是要往那个方向走啊，让当老啊，那我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的时候是下一页啊，我们看看今天的那个大纲啊，那个大纲里面呢。我先把这个天国，很多人把这个天国呢，特别下一页一样。
Since 要讲英文那个意思。
是 next sorry 忘记next page 呀。天国，很多人把天国当作就是天堂啊，其实天国不是等于天堂啊。天国的意思是马太福音特别喜欢用天国啊，那其实天国跟神国的意思是一样的啊，那只是说。马太特别喜欢用天国，那因为他，我这边我照着上面讲，你可以看啊，就是说天国的神学意义，我等于会讲，然后接下来呢，再来就我才开始讲这个比喻啊内容，还有的一些解析啊，那里面有两大项啊，两小项，或者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他第一次出去邀请啊，第二次邀请。大家如果详细看就可以看出来第一次跟第二次到底是讲谁啊，那再来呢我就会在这个中间里面会穿插一些应用跟反思，对不对，然后做这个用一些结语，就是让大家有些回应啊，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大纲。那你看看这个天国的神学意义啊，或者属灵的意义 next page这个马太福音用天国一共三十二次啊，用了神国大概四次啊，大概有些其他的福音没有人用天国，就是用神国，神的国啊。那所以说有些人就不太就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啊。不过大致上啊，我翻过了以后，我这边把重要的信息放在这个地方。天国跟神的国的区别呢，其实不大啊，都是神的国的意思，就是神掌权的意思啊，神的主权的意思。那为什么要用天国呢？他强调的这个国是从天上来的啊，是从天堂来的国啊，那他跟人在地上所建立的国家是不一样啊，他要分别这两样啊。换句话说。这个天堂是神的宝座所在地，对不对？那天国不见得就等于是天堂啊，不是说是我们死后才去的地方，我只是把它分别过来啊，把它分别开来啊。天国已经降临，对不对？天国我们上次讲了，天国在第一次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已经带到地上啊，只是所以叫做已然未然就已。天降临，可是还没有成全。那成全的是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哎，好，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要特别讲一下啊。天国已经在我们当中啊，我们看不到他，他没有国界，他是他的掌权的地方。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敬拜神的地方，就是神掌权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天国。教会其实就是天国的一个分支的地方啊。好，那就是把这个讲得清楚的，天国不是我们以后才要去的地方啊，现在已经在里面啊。那刚才你念的这个羔羊的婚宴呢，我们现在呢是彩排啊，这样你知道彩排啊，就是预场啊，预场。我们已经在宴席当中，只是 新娘新娘还没有出来，我们还在等待啊，对不对？所以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有关的啊，就是那个礼服是什么意思啊？礼服也很多看人不懂，什么礼服他没穿就被赶出去，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关键所在啊。好，那好，在 next page。好，天国是现在进行啊，现在进行时啊。那耶稣的信息，天国不是未来的盼望，更是现在的真实，对不对？啊，耶稣讲过一句话，他在马太福音12:28，他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已经降临在当中，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他来的时候，神国已经降临，他做。讲的那个天国近了啊，你们要悔改，就是一个邀请，对不对？你要邀请来的时候，一个条件在那个地方，这就跟那个礼服有关系了啊。好，所以此时此刻呢，就是还有邀请，对不对？我刚刚讲，就是它是一个邀请啊。那天国意味着我们现在被邀请进入一个全新的体系，而不必等到啊。过世之后啊，不是啊，是现在就已经开始啊，所以他已经临到啊，已然啊，尚未成全啊，这两个张力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面，已然未来就是已经在继续啊，但什么时候成全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轻心啊，就是怎么样，就会大意啊，认为说还早还不。还来得及啊！现在啊，我们等下这个继续下去的信息，他们的心态就是这个样子啊。一般人都说啊，传福音那是以后的事情啊，那个是下辈子是未来世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忙得不得了啊，这个要解决一大堆问题，我先不暂时啊，就是是不是这样的？你跟人家传福音都是这样子，等我吧，需要的时候再说吧啊，就是这样啊，就是。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知道，现在就要受邀啊，就是要你就要进入这个进入啊。好，那 next page， 这个比喻的内容呢很简单啊，这故事很简单，简述一下啊。有一位王呢，把儿子预备婚宴，为儿子预备婚宴。邀请先前被招的人来赴席，但他们不愿意来，找借口推辞，甚至凌辱杀害王的仆人啊。那王就震怒，刑罚那些人，然后吩咐仆人到岔路口，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起来啊。宴席终于就坐满了人啊。那王进来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人啊没有穿礼服，就把他赶出去。最后耶稣加了一句话总结，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这句话就很吓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以前也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就逃避，不想这段啊。我30年在教会里面大概没有听到这个信息，都是讲好消息啊。好，那耶稣的气息都有警戒的啊作用，对我们有帮助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惰性啊。好 ，next page， 好，这里就开始有一些解析了啊。一份被亲示的恩典，那开始讲的那些被亲示他邀约的人是谁呢？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啊。他两次给这些受招的，就是讲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是选民啊，对不对？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对不对？那主耶稣跟他就是那个耶和华神对这个亚伯拉罕是有约的啊，有约在先的，对不对？要赐福给他的子孙，对不对？那我们念旧约都知道了，对不对？其实以色列人是很悖逆的一个民族啊，对不对？他们是硬着景象的。对神的恩典是不感恩的，对不对？他们只要你，他只要神的祝福，可是他不要神来管他们，或者当他们的王，对不对？所以他后来叫撒母耳说：“你给我们 立一个跟我跟别国一样的啊，立一个王。我们其实耶和华就是说他们厌烦我做他们的王，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呢，邀他们来，他有借口。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到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啊，他们只要耶和华来拯救他们啊。可是拯救完了以后，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过日子，对不对啊？就是每个人看自己眼中的看为正的事情，对不对？然后随自己意心意做事情，就是《四世纪》里面一直出现的这个话，对不对？啊，所以很显然，他们是被呼召成做什么呀？他们以色列是呼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可是他们对那个没有兴趣。他们只对这个每天的只要神祝福他们有物质的丰盛，对不对？过得好日子啊，其实可以跟我们现在差不了太多了啊，人多是一样，并不是以色列就不一样。我们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啊，只要祝福，可是就是要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呢，可是不要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一样道理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很显然就是犹太人第一次，那就是被掳之前呢，被掳之后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只是后来他们不拜偶像了啊，他们以前是拜偶像，拜得拜偶像，所以被怎么样，被掳归回以后呢，他们就再也不拜偶像，他们是遵守律法，可是呢主耶稣说他们的心还是没变啊，所以他们是遵守律法来替人家的罪啊，所以他们是用嘴唇来跟我亲嘴，可是心却远离我的那一种啊，就是法利赛人、文士还有祭司长，对不对？那这一个比喻就是当年呢，最后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礼拜，在圣殿跟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所讲的话啊，就是那个场合是那背景啊，就是这个他讲的这十四节，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啊。那很简单，我也不必多讲，就是王的宴席是神主动丰盛的预备啊，预备丰盛的预备供应啊，都是同一个意思。王就是天父上帝，王子就是耶稣基督了哈、啊。婚宴啊，神为世人预备的救恩宴席啊，与神和好，在基督里的丰盛啊，喜乐与团契啊。今天是 Super Bowl 来啊，那刚刚讲就是两个礼拜之后，不要两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农历新年，对呀、啊，所以也许今天你各位都已经收到很多邀请啊，对，当然可能没有人去 Super Bowl， 不过今天很多人去 Super Bowl， 对，所以今天等下午交通会好一点啊，所以大家都去看球赛去了啊，然后球赛之后大概就是很多的庆祝啊什么，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题目来这个。就是来这个季节哈、啊，就是用这个喜宴啊这件事情，当做盛宴来当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就会可以教导我们一些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王准备的很丰盛啊，对不对？一切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他都准备好了啊。可是被召的人没有兴趣啊，不来啊，这不是很奇怪，对不对？是很奇怪，大家就看。这个比喻到底这些人为什么不来啊？对不对？好，第一批人就是旧约的先知，第一批仆人啊，第二批仆人就是施洗约翰、耶稣还有门徒啊，这些哈、啊，在从传达同一个信息，对不对？都是跟都会讲到悔改。你看那个先知书里面都是讲悔改的信息，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你讲到悔改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没有兴趣，对于属灵的事情就是没有兴趣，他只有对这个。物质的祝福，他就有兴趣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这篇信息的相关的地方，就是 属灵跟属世 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我们就反应用的在反思的时候呢，这个 next page please、yeah. 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想这个天国的邀约啊，天国的信息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那神对我们的爱是主动的，是他来找我们的啊，不是我们找去找他的。然后呢，是他先邀请我们的啊。我们是否真正体会到这个救恩是何等的丰盛昂贵啊？因为神为了要预备这个救恩呢，还付上他和爱子的生命为代价所预备的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配啊，是因为宴席已经齐备啊，他邀请你去啊。我们即使今天坐到教会里面，他还是在邀请，因为那个宴席还没有正式开。我们现在讲过了，这是彩排预尝啊，并不是我们已经，也许我们坐在宴席等待，可是还没有开始啊。好，那 next page。那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些了哈，那这些先被招的人，他们这些为什么轻视这个恩典？他知道神要求的是什么？就是祭司的国度啊，要圣洁的国民。他们就是不愿意做，对不对？他们就是没兴趣，对啊。他们到了迦南地，到后来变成他们自己也像跟迦南人原来的迦南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就被同化了，对。好，那他们的回应是冷漠轻视，他有很多理由可以讲，这些理由都很好的理由了，不是说当买卖你去做事业啊，有什么个人计划有什么不对啊？就是这些听起来都是这么冠冕堂皇的好的借口啊。那只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去做的，对不对？那现在就是说他们用这个当作借口，其实他们就是不喜欢不想去啊，就是这样。甚至于敌视杀害，这个都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这个被招的人被凌辱，这些先知很多啦，就包括主耶稣被凌辱了，对不对？最后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在耶稣都讲了，最后这个古时候主后70年，王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灭他们的城，对不对？主后70年，那个罗马王子就是提多将军率兵把他们的耶路撒冷城围城，整个这个城还有圣殿都是毁掉了，对不对？这上次我们也提过了。这个整个等会100多万的犹太人被杀，对不对啊？好，那他们基本上已经被赶出这个迦南地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巴勒斯坦的真正的意思就是非利士之地啊，非利士人之地，对吧？非利士人就是那个加沙走廊，对不对？你历史是知道那个非利士人。跟这个大卫之间的对，在这个他们早期立国的时候，他们主要敌人就是非利士人啊。好，这个就是讲到他们受到神的审判，对不对？那个审判就是第一次他们是被掳，对，被那个巴比伦啊，他们亡国了。因为哈伯拉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他们不再是一个国，他们是一个罗马的一个省，哎，然后呢，他们常常，他们等待着，他们就是要等待一个那个像一个什么，这个领袖呢？他们所期望的领袖不是像耶稣这种领袖，他们就是要那种暴力革命的那一种啊，政治的啊，所以。除了耶稣以外，其他我查过有8次的暴动啊，最后一次就是这个主后70年被毁了啊，那是最后一次啊。除了耶稣以外的这个所谓的弥撒亚运动有8次啊，8次，那都是暴力革命啊。除了耶稣的衣服是完全相反不同的啊，他是叫人家从内心来革命的哈，所以还有说，主耶稣是非常不同的一种啊，他 而他的救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可以看出来，他就是不一样，他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啊。那可是犹太人不是要那一种弥赛亚啊。好，那我们 next page 啊。所以应用反思啊，我用一个图片啊，现在很方便啊，我只要讲一讲这个场景，对吧？这 AI 就画出来了。啊，有时候这个蛮不错的啊，就把它放上去。就有人做买卖，然后有人呢要去种田，对，种田。后面呢有人在打那个仆人，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仆人在传邀约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今天我们什么是我们的田，什么是我们的买卖？我们的工作、学业、家庭、娱乐，我们都会还有一种啊，就是很多的活动啊，对不对？我们都自以为是，可是真正是这样子的啊。你看到那个基督徒之间的联系，最常用的一句话叫什么？主内啊，主内。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主内到底是什么意思。好，等一下慢慢讲清楚啊。主内的意思就是在耶稣里啊，在耶稣里。那在耶稣里这句话出现了90几次啊，非常非常重要。比如上次讲过了啊，讲过了，我就稍微提一下子啊。我们当然不会像这个去杀害先知啊，但是我们是否冷淡呢、拖延呢，或刚硬的心来对待圣灵？圣灵这个主耶稣讲过了。你如果住在我里面，我就会住在你里面，对不对？就跟刚才主内有关系了，对不对？你如果是在耶稣里常住，不是来住个房子然后就走了那种啊，是常住定居下来了，我就会在你的心里啊，就是那个耶稣的灵会在你的心里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有灵在，有那个基督的灵在的心里啊，他常常会提醒你啊。会感动你，对啊，怎么样？就是，同样啊，如果我们拒绝圣灵的邀请，就是拒绝圣灵；我们拒绝圣灵的引导，就是拒绝王的意思，一样啊。好 ，next page， 普及万民的恩典，对不对？既然这个选民不来了，对不对？大家知道了。主耶稣在21:42就是上一章啊，你回去看一下啊。我要神国就从你们手中剥，就是夺去啊，要交给那个有会长，会结果子的啊什么国民，就是讲外邦啊，外邦。所以呢，神就不是 Plan B 啊，原来就是计划他们要经过以色列去祝福万国，只是他们不愿意做这个祭司的国度，所以神亲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是他是普世的一个恩典啊，对，万国都他都通通邀请，对，他通通都邀请，所以这个就是啊，进入到第8节第10节8到10节啊，所以原定的客人拒绝啊，所以王说我的宴席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啊。于是邀请的对象发生转变啊。那王差了人到岔路口上去呢，凡遇见的不管是善恶都遭拒啊。什么叫善恶？善恶呢就是好人坏人，不管是他的背景怎么样子，所谓的好人，你如果在一般的检讨里面，你说一个好，这个人是好人，他是用我们人的道德标准来看的啊，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标准来看，这叫好人坏人啊。那神的标准来看，我们都是什么？
罪人，
不是罪人，没有一个是义人，对，所以要分别啊，要分别，把它，你讲到听到好人坏人的时候呢，是用人的标准看啊，就人的看。人是看不到内心的，是看到外面的行为啊。那这个人好人，就是说他是在外面来看的话，他是很规矩，他做很多好事情啊。那这是善人，对不对啊？这是善人。那还有一种是道德败坏的人啊，就是这个意思。道德就是讲的是人的标准啊。好， 因为都是罪人，所以都需要救恩啊。所以的神的邀请还是发给服侍外面啊，这个大家都都听了很多次，我只是把用这个故事是再来重复一次啊。Next page。同样的运用反思啊，在大陆上面，在这个岔路上面呢，就开始邀集哈、啊，不管是穷人啊、富人啊，是并且是怎么样的啊，不管无论如何，你只要愿意来，通通 OK， 通通去参加啊，通通去参加。这个事实就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原来这个救恩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那现在呢，我们也得到了救恩这个祝福，对不对？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不配，天国的邀约已经临到你，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门，你根本不需要准备，你就是来就是了啊，就是来，因为神都准备好了，神都预备好了，神有供应的啊，神的恩典大门是向普世万民敞开的啊。这也挑战我们去传福音，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讲说啊，有一个宴席已经准备好了，就这么简单，你也不要准备什么礼服，你有什么就来了就是了啊！不要说你等准备好了以后才来，不要，就你现在就可以来啊，就来参加，就来回应，对不对？就传福音就是这么简单啊！你用那个喜宴来传一样的啊，那。我们就是王在末世要差的仆人，对不对？就是第三批的仆人啊。好 ，next page， 是要慢慢进入到重点啊。这关键的自我省察，对，这11节到14节啊。这关键最关键的地方，你要知道那个犹太人那个时候的风俗习惯，你要先知道啊。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穿礼服呢？你看看他那个，你看看这张图里面，他是不是很格格不入？对不对？他穿了自己的衣服，其他旁边的人都是穿礼服，对吗？他是格格不入，对不对啊？就是很突出啊，就是这样子啊。这就好像说，事实上那个耶稣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就像这个样子，是我们看不到啊，可是神可以看到啊，就是这样啊。那这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重要的宴席里面呢，这个礼服呢不是自己准备的，这个主人会帮你准备啊。那个王的这个宴席呢也一样，他准备好礼服啊，他的唯一要求就是你要穿他准备好的礼服啊，不能自己带来啊。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这个神学的意思，就是说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就是要花点时间了，对不对？他这是最关键的警戒了啊，就是一个已经回应邀约参加宴席的人为什么会被赶出去啊。那这个赶出去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很困难的地方，有些人就开始在辩论争论啊，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对？关键的检查，你穿了礼服了没有？王进来观看宾客，却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他只是举个例子吧，啊，就是这个人没有穿礼服，那就是换句话说，这个我们原来不知道这个习俗的话，这个是临时找来的，他怎么会有礼服呢？对不对？这个好像要替他这个求情呢，对不对？对，所以这个礼服的重要性呢，就是我刚刚讲。文化习俗里面呢，这个重要的宴会呢，主人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你穿他准备的礼服了啊，你不能够不能够，如果你不拒绝的话，换句话讲就是不尊重，对，不尊重，对，不尊重这个王的安排，不尊重主人的安排啊，不尊重主人的预备跟供应啊，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里面呢，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是很大的问题？啊 ，next page， 礼服的属灵意义呢？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了启示录第19章讲的啊，就是细麻衣的事情啊。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衣服来代表人的什么属灵，就是生命的状况，还有它的意啊，还有什么身份，衣服。当做一个身份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那那个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啊，大概是第六节，他也讲了一段话：人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人的义不过就像一块肮脏的布，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不能靠你自己的衣服，就是说你不能靠你自己的好行为啊来出席这个宴会啊。所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礼服是代表什么呢？披戴耶稣，披戴基督啊。啊，这个啊，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啊，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披戴基督了啊。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义袍，那因信称义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很多人忘记了，我们是因信称义是在主里因信称义，不是在主外面因信称义，我们是在主里，在基督里。我刚刚不是讲了基督里，那这个基督里就跟这个穿戴基督有关系了。穿戴基督的意思就是你从此在基督里，属基督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穿戴基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你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是与他联合，也就是我们原来是在黑暗的权势，神让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有没有？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啊。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当众向弟兄姐妹向众人宣布说，我们现在是属基督的，也我们已经披上了主耶稣的义袍。耶稣神看我们就像看到基督，因为我们铺上，我们穿戴了基督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无瑕疵的儿女，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神是看到的不是我们，是看到的是基督，因为我们穿戴了基督啊。对，所以穿戴了基督以后呢，神的灵在里面人工作了，所以你邀请的进入宴席，你又愿意穿上就是你放下自己的意思，对，就是放下你自己，让主在你心中做主，让主耶稣做主的意思。所以这个穿礼服的神学意义就是这样子。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换句话说，你就想要靠你自己来参加宴席，就是你要想靠你的好行为，好你的义来参加宴席。那讲过了，耶稣讲过了，说我们如果不洁净，就没有办法见主的面。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天国，唯有遵循神旨意才能进来，对，有没有？这句话跟这个有关系的，对不对？他不愿意穿礼服，就是不愿意遵循啊神的旨意嘛，一样，对。好，所以这个跟重生悔改的新生命有关系了。我们的生命会每天不一样。我们外体虽然衰残，内心一天心事一天，我们不是一天，不是明天晚，今天过了晚上，明天就不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是每天不一样，每天慢慢不一样，啊，那我们的旧人也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渐渐败坏，啊，这个是在保罗书信里面啊，应该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所以我们穿上新人，脱去旧人，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因为旧人跟新人是不能够和平相处的啊，这两个是会打仗的啊。你跟他妥协的话，不是你把他杀死，就他把你杀死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不愿意穿礼服，就表示说 你不愿意，你不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你也不愿意让主耶稣，你只想让主耶稣救你，不想让主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一样道理，用很白话啊。所以这个参加宴席是免费的，可是这个恩典是贵重的，不是廉价的啊。留在席上呢，如果你要继续留在席上的话，你就必须穿上基督的衣袍啊，这就是成圣啊。所以称义跟成圣是马上接在一起的，不是分开来，很久以后的就称义就好了。我只要称义这个地位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成圣啊。称义跟成圣，成圣跟称义是一起的啊，是一个实践，称义的之后的实践啊，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啊，我们就再往继续讲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定要活出怎么样，所结的果子要跟悔改的心相称，或者说所蒙的恩相称一样啊。所以神的要求就是要圣洁。那我们也知道圣洁几乎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圣洁，那为什么叫我们要圣洁，是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就可以圣洁。那圣洁的话，我们去经常要悔改，用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来洗净啊。所以我们的那个洗麻衣是到后来是因为我们的炼净啊，到最后炼净的是一直悔改炼净了以后穿上了洗麻衣啊。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那些人他们已经穿上洗麻衣的意思是他们经过了这样的试炼炼净之后，他们终于就是像一个洁净的人啊，就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里面都有一个啊，礼服就是说已经被称义，然后正在被更新的生命状态。我们是在一个被更新的状态啊，我们是在被更新的状态。好，next page。好，所以无言可答的意思就是他明明知道啊，他明明知道。所以他知道，可是还没去做啊，所以他没有话可以说，对，没有办法，没办法自圆其说，就是一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知道神有要求。在座的各位，我们都知道神有要求，对，喝一点水。对，就反映那个雅各书第四章，第二章十七节啊，信心没有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那不是得救的信心。对，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信心而没有行动的人，对，信心所成就的功夫，所行的功夫，是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有这个行动，对不对？你说你有信心没有行动，你没有办法 proof， 对。所以不是说信心加行为啊，是信心所流露出来的行为啊，是同一件事情，对，是真信心啊。好，那这个结局是相当可怕的。那是不是说啊，这个人得了救恩又失去救恩呢？不是啊，是他根本就没有得到救恩，开始就没有。所以他离被赶出去，是他根本就是假的啊，是假的，是他没有得到救恩，不是他得到又失去，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就要解释一下子，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要求，所以他并没有得到救恩啊，他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救恩啊，那他是自己以为义啊，没有行动的信心。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捆起手丢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这个两句话经常出现在耶稣的教导里面。 他的意思是耶稣，你看我这边写了八章十二节、13章42节、25章30节，都是有这两句话。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就是地狱的审判的意思。OK， 不是说失去什么赏赐啊，不是啊，不是，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真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他没办法得胜，他做事的服事方面，他没有办法得到奖赏，那是不是是跟救恩没有关系？这个人是不是失去赏赐，是失去根本就没有得到救恩，就是这样子啊。好 ，next page。那我们就回想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四节经文，我们正在参加宴席啊，那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在穿上礼服呢？啊，我刚刚解释了，这个礼服不是我讲的，我今天穿的这个礼服不是啊，是神要我们穿的那个义袍，那个耶稣基督的义袍，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因信称义。那在基督里，我们，耶稣说，你如果在我的话语里面啊，你如果住在我里面，就是住在我的话语里面，住在我的爱里面，我就会住在你里面来，就是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你就会有生命的改变，你就会有生命的更新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们都听过文化的基督徒，就是从小在基督在那个。教会长大的小孩子，他很熟悉这个一些仪式啊，什么用语啊，他都很习惯。可是他并没有信心，对吧？这叫文化基督徒。还有一种化缘基督徒就不讲了。那还有叫功德基督徒，他完全是遵守规条的，就像法利赛人，内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爱心，没有跟耶稣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人啊，就是这三种人都一样，都跟基督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耶稣讲的，我不认识你们啊。虽然你们借我，你们靠我的名医病赶鬼什么，你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还是不认识你们。这个是很大的警告，对不对？所以是最重要的是个关系，跟主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直在重复的。我们从第一天的，从那个福涛处直指的那个里面，一直讲到上一次啊，对不对？警醒啊，这些后面25章我们是还没有去讲。你如果去看的话，都一样，都是在警告我们哈，都是提醒我们，在警戒我们啊。那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意行啊，所以这个进入天国是要依靠，它是唯一的道路啊，就是这个意思。道路真理生命啊，就是这样子啊。好，我大概是今天的信息呢，差不多就快要结束了哈。那我们只是把最后这段话呢，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信息来应用跟反思哈。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也不需要再这 next page， 就是我也不需要详细的念哈，就是。在福音的成人唯有信靠耶稣的义啊。好，那在生活上呢，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要对付的啊？就是其实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意思？对付我们人有时灵魂体啊，灵魂体啊，你听过吗？是保罗经常用的这个灵呢，也保罗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的灵原来是死的，灵死的意思就是跟神是断绝关系，对，所以我们得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灵活过来了啊，灵活过来了，对不对？然后跟神和好，跟他有联系啊。第二件事情要对付的，心意更新的变化，就是我们的魂。魂是什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就是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有没有？我们的悔改就是在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想法，所以灵活过来是马上发生的事情。成圣呢，就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在改变我们的魂呢。 那身体是没办法，身体到后来就灭亡了，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讲的成圣，其实针对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换句话说，你有什么老习惯、老坏脾气，这些都是要对付的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是把写在这个地方，说谎啊、苦毒啊、怒气啊、嫉妒啊、贪婪的，不能得饶恕人啊，对不对？还有其他不讨神喜悦的，这个都是我们跟我们的魂有关系啊。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提这一方面的事情。还有人际关系啊，怎么样爱人如己啊，对不对？所以这些大家都来老生常谈，我们都听了很多次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老旧的衣服啊，老我的旧衣服啊。那这个很难去有时候很难对付啊，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跟主交通啊，常常为来主来对付我们，圣灵来对付我们。让圣灵来支持我们，没办法支持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让支持我们自己。OK， 好，那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可以看出来，其实被招的人呢多，当然是他邀请普世万民的，对不对？邀请的人很多啊，对不对？真正选上的人是那个愿意来，而且还要愿意穿上义袍的，穿上基督之袍的人啊，那就。不是全部受招的人他都愿意做，对不对？是不是？他这个犹太人本来是在多跟少，就是全部跟不是全部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选上的人只是那一少部分的人，在坐在教会里面愿意穿上基督的服装的人，比起从以前他在犹太人招这个选民，还有后来通通加起来，那比较起来是少数了。就这样子啊，所以这句话是说明一个贯穿救恩历史的原则啊，在所有听到福音邀请的人，他是被召的。我们整个讲都是外在的呼召，外在的呼召，还有一个叫内在的呼召。内在的呼召有时候是叫圣灵动工的啊，才会产生啊。所以人有两部分，一个是神的主权，神主权。神邀请你，刚刚讲过了，所有他都邀了，那人有责任。所以选什么预定论，其实是主权跟人的责任在一起的啊，而不是说啊，我已经预定了是要当，一定是要得救的，我从此我就躺平就好了啊，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啊，躺平了，完了我已经被拣选了。我或是预定论就是这样讲的，所以有些宗派说预定，反正预定啊，我们不需要传福音嘛，反正你去预定好了，对，不是啊，这所以听完这段经文就是人有责任啊，所以说啊，今天我们就不多讲了，就是这个意思，被召的人多，选上真正被选上的人少，是因为。人如果不自己负责任的话，神不会帮你穿上去，然后你自己也不能准备那个衣服，对，他不会帮你穿，那你要自己穿。好，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时间？差不多了。
差不多，8分钟。
好，那最后就是刚刚提到 next page。羔羊婚宴那一天啊，对不对？你刚刚念的那个启示录第19:9，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有福了啊！这个就是在最后这个跟22章跟那一章有联系的啊。所以主耶稣在2000年前讲的话，跟启示录里面这一段话是它是有连结的啊。主耶稣真的是神啊！我是越看越。也不能用另外的话来解释，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啊，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并非靠我们的行为得救啊，是提醒我们，有真实信心的人一定会穿上义袍啊。那靠信靠主耶恩典的人，一定会在生命中结出新生样式，就是温柔谦卑，就这样子，是这样。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是 very kind 啊， 我来这边就觉得大家都很 kind 啊，就是啊，这个温柔谦卑啊，这是我们要一不断的学习啊，在家里面也要温柔谦卑啊，这个是这样子啊。好，所以最后呢，我讲一下 next page 呀，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天国的福音？那我刚刚稍微讲过一点啊，犹太人所想的那个天国，就是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要从他们把他们从那个罗马帝国的拯救出来，这种政治的人的帝国，能国家啊，他们想的都是这个，所以他们想的那个弥赛亚是一个军事领袖，对吧？啊，是可以打败这个罗马帝国啊。那他看到一个，他是要一个革命领袖，可是他来看到的是一个要是认罪悔改，然后要什么要爱仇敌的那个木匠，他根本就不认为是他想要的，对。所以犹太人根本就不理嘛，对不对？说你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的，对不对？讲得很严重的话，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才说，只有遵循旨意、神旨意的人才是我的父母、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哎，属灵的关系，不是血缘的关系。犹太人一直认为我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我一定可以进入弥赛亚国度啊，对。所以弥赛亚国度是有那个千禧年有属灵的元素在里面啊，就是你要先悔改才能够进来，对。所以这个千禧年国度是将来的那个国度啊，是要先有悔改的成分，就是你生命要必须炼净的啊。好，所以福召是真实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但救恩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更新，没有生命更新的救恩不是神所预备的救恩啊。好，我们再来 next page。 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回应哈？那我只是把两个问题放在这个地方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对话神的话很习惯了啊？我们已经冷淡了，所谓冷淡呢，就是没有起初的爱心了，对神的话已经麻木了啊，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子嘛啊，就重复在重复啊，就是冷淡啊，没有什么爱心，没有起初的爱心了啊。所以听了很多的道，好像没有还是没有顺服，没有悔改，心意更新就是悔改的意思啊。我心意更新是不断的，所以悔改是不断的，不是说信了主就不要悔改，不是这样子的啊。Yeah, 所以我是否还在教会里，也没有在基督里，我只是在教会里面参加活动啊。这个到后来就会这样子，毕竟形式化。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跟主教通，跟念听读神的话，对不对？这个才会慢慢你会改变啊。那还有很多好的，也许你们晚上有，你们在那个 room 里面有一些教导啊，对不对？当然我们像我们教会还有主日学啊，对不对？早上有主日学，对，这些都很好的。有些人真的是很追求的，觉得啊一小时不够啊，如果说是没有追求的人，他来都不来，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可以参加主日学的，大概只有教会里面的大概是三分之一不错了，三分之一就不错。好，不管怎么样子啦，我今天把这个信息放在这个地方，是主耶稣的提醒啊。那我也是可以得到一些的造就啊，所以我虽然表面上我已经退休了，可是我还不敢退休啊，所以我也很愿意跑来这个地方，所以要开车很远啊，对不对？那如果大家觉得很有帮助，我也很喜乐，对不对？所以对我的生命也是造就，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回应，就是用这种心态，不是回应主的圣宴的邀约啊！我来这边不是来表演的，我也不是为我，对吧？那得到什么东西啊？就是我是回应主的邀约啊！所以，如果你们当中还有寻求的人，就不要等了，对。那我 很多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刚刚已经提醒很多了啊，就是说不要，你渴望被主选上的话，你要怎么做？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啊，你应该重拾这个起初的爱心，每天都要替代主耶稣基督啊，参加。你要想的是将来那个羔羊会面啊，那一天你可以在场。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吧？好吧，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啊，透过你在马太福音22章这段话，我们今天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发出你深恩典的邀请，你的话语如同镜子，光照我们真实的光景。主啊，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在宴席中的人，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要常常悔改啊，然后我们要为着自己时常的冷淡忙碌轻看你的恩典的悔改，我们为着自己看重这个每天我们在忙碌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来悔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主而做啊，为主的荣耀而做啊！我们也为自己，虽然身在宴席中，却常常想靠自己的殿福，靠自己的行为努力啊，来讨你喜悦。不单单依靠你的义堂啊，来做悔改。主耶稣，你的宝血，求你来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真正珍惜这这件礼服的宝贵。活出一个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啊！当我们即将离开这个聚会的地方，回到我们的家庭场所和市区的时候，求你差遣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忠心的仆人，去世界的岔路口上，将这个宴席已经齐备的好消息分享给那些还在黑暗的流浪中的人。愿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封活的邀请函，邀请更多的人，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